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能够明白你传给我们的信息，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一次你的恩典，你的光照，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这个根据啊，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啊证据，让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再临，并不是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圣徒相对比较空中，何主在那里跟着一个什么啊高远的婚宴，然后他有上面时代，然后到将来他一个降临，不是这个说法，而就是我们上面时代经过了以后。是耶稣要来到空中，我们圣徒被提这一个啊已经死的这个圣徒要复活，跟着一起被提到空中遇见主，遇见主以后就一起降临在地上来建立整个国家。那这个我们已经啊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证据上你们看出来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对今天早上啊所讲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我们有没有讲清楚？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谈到另外就是这方有关的事，如果有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啊谈谈。那这样的话好，我们昨天下午啊稍微 touch upon， 其实我们没有时间真的好好的看一下，不过我们只是谈到一点点而已，就是提到人家后世第二章啊所说有关基督徒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下午是我们只有一堂，可能要先把这个把敌基督的事啊看一下，就是看这一个提撒罗尼迦后书啊，谁没有大纲的话在这里有。我们先呢跳着来看有关这个啊敌基督的问题，就是提撒罗尼迦后书、啊、第二章那一段谈到敌基督以及跟随基督的那些人以后啊，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啊前书啊，就是我们讲到第五章以后，保罗所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啊、生活等等那些事，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就跳一下，帮助我们容易把有关的这个材料放在一起来看。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们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开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忤逆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这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毁掉他。这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那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替不义的诡诈、啊、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罚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荒，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啊、当然了、啊、保罗写这封这个第二章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大概昨天提过，大概提过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啊，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啊、有很在那里要起扫动，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啊、就叫保罗、啊、就离开这个啊铁沙龙家，那保罗就离开铁沙龙家到其他地方去了，到比利亚，然后到这一个雅典，然后到哥林多，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历史背景，那 但是昨天有人问我是说，保罗说啊，我好几次我心想要回到你们那边去啊，可是撒旦拦阻我，我不能去。那到底那个历史的背景、历史事实怎么回事呢？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啊，起了这个暴动，起了这个扫动之后，这个他们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城市的官呢、啊，他就找耶稣呢、啊、要交保。那耶稣的交保啊，他保是什么？是保证说从今以后，这个不要叫保罗再回到帖撒罗尼迦来。所以为了那个缘故啊，保罗自己本身呢、啊，为所要使不再发生这个扫动，不要发生问题啊，所以保罗自己是没去，他才派这个提摩太去。那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撒旦，他好友有几次他想要到帖撒罗尼迦去，可是撒旦拦阻，使他没有办法去。OK， 这个就是那个历史背景。那这个提摩太啊，回到这个哥林多啊，碰见了保罗，把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告诉保罗之后啊，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给他们，一方面劝勉他们。可是提摩太回来报告给保罗，就说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些人呢、啊，对耶稣基督的带领的事、啊、不很清楚。保罗第一次在那里向他们传经的时候，保罗已经把耶稣降临的事啊告诉他们了。可是帖撒罗尼迦的人没有搞清楚，所以看见他们当中有问题。因此啊，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他们怎么样这些问题，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第四章那里谈到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的情况怎么样。哎，他提到人家前面继续出去以后啊，后来啊，保罗又发现到啊，帖撒罗尼迦的人还是有问题，对主降临说还是有问题，所以啊，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前面就是除了他的开场白之外，要所谈的那些事之外啊，从第二章啊，他又开始提到关于耶稣基督在里的事。好。那个时候就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的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呢，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轻易惊慌。现在一个问题是这样，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人对主耶稣的降临还有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才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对主的降临的错误的观念错误在哪里？好吧，我现在你晓得，我现在所在问的问题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对主的再临还不明白，还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因为他们有错误的观念，保罗为说要改正他们的错误的观念，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对不对？那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好，从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所能够找到的，让我们来判断帖撒罗尼迦的人对主的降临所有的错误的观念在哪里。听懂了吧？比较复杂一点，对不？好吧，好。有一个，好，我现在谈啊，按照这一派啊，就是说我们呢、啊，在泛滥时代以前背景的这一派学术的说法，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说，这个说法英文怎么说？英文叫做 pre-tribulation rapture， 就是说 tribulation 就是泛滥时代， pre 就是以前， rapture 就是背景，所以就是说啊，英文叫做泛滥时代以前的背景的那种说法。那第二个说法，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这种说法不大跟圣经不大吻合，对不对？那第二种讲法是说什么呢？这种讲法就是说，我们经过患难时代以后被提，然后在空中遇见主，马上接着就跟耶稣一起降临在地上，来建立这个天国在地上。那一种那个学派的名字叫什么？叫做 post 以后 post。Tribulation Rapture， 就是说泛滥时代以后被提 啊，既然有人问我说英文怎么讲的时候，好，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这两个学派的学说。那按照这个学派的学说啊 ，pre-tribulation rapture 的学说啊，好，我现在把他们的学说，他们说法就是说，好，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对基督的降临的错误的思想在哪里？我告诉各位啊，让各位想一想，头脑想一想。他们的说法是这样说啊，他说啊，哥林多教会的人对基督的降临的错误的想法在哪里呢？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批是在患难时代以前，所以啊，他们觉得好像他们现在已经在患难时代当中了，所以他们心里就起劳动。啊，我再讲一次啊，就说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不晓得我们会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自己以为说，当时啊，他们已经在患难时代，好吧？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难？有什么困难？各位想一想，这种说法有什么困难？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已经看过了，保罗，我先假设啊，保罗第一次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的时候，已经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说，基督徒啊会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信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人说，我们会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那帖撒罗尼迦的人，保罗告诉他们，保罗写信给他们，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啊，信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那就要讲通了。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个要放来想一想，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保罗果真在第一次向他们传信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又告诉他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那你想帖撒罗尼迦的人听了他讲了，看了他所写的信了，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吗？不应该的，对不对？所以这种说法啊，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就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不知道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而现在以为说他们在患难时代里面，那种说法讲不通，对不对？第二，这个 pre-tribulation rapture 的学派的人，第二个说法是说什么呢？他们说啊，第二种说法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呢，晓得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可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呢，以为基督徒被提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呢，被留下来在那里，被留下在患难时代里面。你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第二种解释，就是说，第二种学说的学解释，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知道我们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那圣徒的被提已经发生过了，耶稣已经把圣徒接上去了，可是我们帖撒罗尼迦的人没有被提，我们被留在这里，我们要经过患难时代，所以他们心里非常惶，非常怕。各位有没有看到这第二个说法的错误？有没有？有没有哪个讲到？ 请问啊，我现在不看圣经了，你们自己看啊。帖撒罗尼迦人啊，有没有想到？我这么说好了。如果是这种说法，说帖撒罗尼迦人知道，我们在泛滥时代以前，基督徒要背景，啊，基督徒的背景已经发生过了。基督徒好的圣徒的背景啊，我们被留下来了。OK。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保罗帖撒罗尼迦人晓不晓得保罗还留在世界上？晓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晓得他们保罗还在留在世界上？啊？对，还有，你看啊。对，第二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死的日子现在到了，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帖撒罗尼迦的人还认为保罗还在留在世界上，而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给他们啊，正是一个很证实一个证据，保罗还在变形，对不对？那你想帖撒罗尼迦的人会以为说信徒被捕就发生过了，我们这帖撒罗尼迦信仰不好的人呢被留在这里，就是连那个保罗啊都被留在这里，有那个可能？没有那个可能，对不对？我就是说各位念圣经的时候啊，有时候要用头脑想一想，就在这里，我说希望啊，我们就借着这个查经，希望训练各位能够头脑想一想啊，能够帮助我们呢，确实的能够分析知道圣经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啊，这里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这个 pre-tribulation rapture 这有就是说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以后一直在降临，这种说法，我们昨天下午跟今天我早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说法没有圣经的根据，对不对？同时对于这个以这种学说的立场来解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又解释不通。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既然如此的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的错误的思想在哪里？好，我告诉各位至少三个，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以为说这个泛滥时代是包括在主的日子那一段里面，包括在主的日子，就说the day of the Lord include the tribulation， 就说主的日子包括泛滥时代，他们以为这样。那保罗啊就是告诉他们说啊，保罗说错了，主的日子并不包括这个泛滥时代，因为保罗说主的日子还没有到，主的日子要到以前呢，先有这一个礼教反教的事，便有那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要出现。所以敌基督的出现，礼教反道的事，是主的日子以前呢，还是主的日子当中？以前，对不对？所以保罗是告诉他们说，主的日子不包括这个患难时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听清楚保罗所说的话，就是我们世界要先经过患难时代，然后才有基督徒的背离，同时耶稣要带着圣徒、带着那基督徒一起降临在地上，建立整个国度。好，帖撒罗尼迦的人知道这件事 ，OK， 可是呢？他们以为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患难时代了，所以啊耶稣带领圣徒的被提跟降临已经很近了，既然呢、啊、这么近了，我现在何必再作证？所以啊他们说不要作证，他们呢、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啊，他们就不肯做工， 在那种情况底下，保罗才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基督的带领呢，圣子的背离和基督跟圣灵一起降临在地上这件事啊，并没有所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特别。因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日子要到以前，要先有离教反，这离道反教的事和那个敌基督的出现。”出现了以后啊，主的日子才会到。所以现在离道反教的事还没有发生，那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啊，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表示现在我们还没有在犯罪时代以前。所以保罗说啊，你不要以为说耶稣就要快来，就当然不是对我们讲的，就第一世纪的这一个，对第一世纪的这个基督徒车下的这样所讲的。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约说主要降临的日子、背起的日子快到了，再过几天或者再过几个礼拜啊，所以你们事情是不够。保罗说，你这种做法错了。所以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干脆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啊，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你并不能够以耶稣基督快来了，耶稣基督快来了，以这个为结果，你不肯做工。保罗说啊，如果你是那种情况，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肯做工，你根本不要吃饭。就是哥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好，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一段关于这个敌基督的这些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啊，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好，第二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轻慌。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在当时第一世界的时候已经有，现在更是有很多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要告诉我们这个，要告诉我们那个。保罗说啊，我们并不能够随便轻易受人家诱惑，不要轻易受人家骗，不要轻易被人家带走。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需要有客观的根基。那保罗就说啊，你不要以为说你有主观，因为这里啊，很重要的是我想各个提提。如果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经验呢，只凭着我们主观的经验，没有客观的根据的话，那一种经验呢，还是很危险。常常有人问我啊，事实上今天呢，我跟一个人谈信耶稣的事，那这个人呢跟我说，他说对啊。你说啊，或者很多听很多人说啊，你信了主以后啊，哎呀，你的生命改变了，你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给你什么力量呢？他说老师说啊，不是信耶稣，佛教徒其他的宗教的人也有那种力量啊。他跟我说，我说没有错，我并不否认那个。为什么呢？其他宗教的人，你信你呢，可能会给你产生一种心理作用啊，叫你做一些事情出来，会有那个可能。可是我告诉他说，基督的福音呢，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基督的福音，我们的圣经有客观的证据的根基，其他宗教没有。当我跟他谈到这件事，他没话讲。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判断，如果我们的想法是建立在主观的经验上，没有客观的根基啊，非常的危险。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所以保罗说啊，可是我这句话我既然讲，我要讲更清楚一点。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只有客观的根基，没有主观的经验，没有用。OK， 所以啊，圣经基督的福音一再的强调， 我们需要有不两个都要，需要有客观的根基，再加上主观的经验。那保罗在这里说啊，无论是有灵有言语，因为有人知道，哎呀，我现在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刚跟我说，耶稣啊，明天会再来。那对于这种人呢、啊，他信的实在是很有，他信的很明啊，他看起来是这是真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不要轻易动心。我讲一个例子，在神经病医院里面的人啊，那有神经病的患者啊，病患啊，他以为他是美国的总统，在那看起来非常真，真到一个你没有办法怀疑，我是美国的总统。可是因为他只有那种主观的那种观念呢，今天说我是美国的总统，他真的是美国的总统吗？绝不。所以啊，我是很特别的强调我们弟兄姊妹们不要忘掉这样子，不要只强调主观的经验而忽略了客观的根基。保罗在这里说，当然只有客观的根基，没有主观的经验是没用的，没有，当然这是没有话讲。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了，就是有灵告诉你，你也不要轻易相信那个人，因为保罗说我给你一个客观的根基叫你去看，因为那日子以前呢，主的日子以前呢，必有礼道反教的事，便有那大罪人，就是承认的主要显得出来。他有一个客观的根基叫你去凭据，做一个凭据啊，去衡量。记者跟这个有关的啊，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凡事要查验 discern， 查验叫 test out， 并不是说叫我们什么事都可以接受，人家讲的就是听了不行，凡事要查验，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执守。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比喻的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保罗说啊，这个主的日子还没到以前呢，敌日一定要出现。那这个敌日是谁呢？这个敌日主啊，是抵挡主、高抬自己、包括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啊，这点很重要。这个敌日主啊，当然他是背叛神，当然他我们说敌日主，我们说大罪人，原因就是他背叛神。什么叫做罪？罪根本就是我们背叛神，所以这个敌基督啊，圣经叫他，保罗叫他是大罪人，也就是承认之子。这个人呢，好，这个人呢是第九节，这不法的人呢是照撒旦的运行。这个不法的这个敌基督啊，有撒旦的力量在他身上，能够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歧视。换句话说，这位敌基督啊，有能力能够甚至行神迹。所以只有神迹本身，只有神迹本身呢、啊、也不能够确认一切，因为甚至敌基督也会这样做，因为他这位敌基督有超人的力量，有超人的能力能够做这样的事。那这个敌基督啊，最基本的，他的基本的那条，他的性，基本的性质是什么？特征是什么呢？他是抵挡神，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他有时候我就是神，你们应该拜我。那这一句啊，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啊，这里啊，就有很多人呢、啊，在这个上面呢去想，去挖头脑。他们说啊，有一天呢、啊，泛滥时代，主耶稣还没有到以前呢、啊。主耶稣还没有降临以前呢、啊，有一个泛滥时代，对不对？那在这个泛滥时代啊，有敌基督要产生。那这个敌基督啊，抬高自己说我就是神，你们不必要，你们不要拜神，你来拜我自己，我这就是神。而讲过一句话说啊，讲过一句话说 ，OK， 第四节啊，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个部分，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我请问各位啊。甚至坐在神的殿里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就从这一节话来说，说所以啊，末世耶稣基督要快来以前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新被建造起来， 也许各位听过很多人这么讲过，对吧？听过吗？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呢，第一次是所罗门王盖的。所罗门王盖了这个圣殿以后啊，差不多公元前第六世纪、第七世纪、第六世纪左右，六百多年，尼布加尼撒王来把它撤毁掉了。那把它撤毁掉以后，第一次的圣殿被撤毁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过了七十年以后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圣殿，所以那个就是第二个圣殿，犹太人回来建设的。那犹太人回来建设了圣殿以后啊，后来大概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呢、啊，有一个希律王，就是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四个博士来找，然后我们来找耶稣。那个时候希律王啊，他说问他们说，哎，那个你们去好好去查查看说，这个人呢、啊，这个出生为犹太人，不要说犹太人王的，他会出生在哪里？那他们查出去查，有时候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希律王告诉他说，哎，你去伯利恒，去伯利恒以后啊，你如果找到那个人来告诉我，我去拜他。他心里就想要去拜他，所以把他杀掉了。结果那个博士不听他的话，躲回去了以后，他很生气啊，就把白白很两寸以下的男孩子通通杀掉，就是那个希律王啊，就那么狠的希律王啊，他自己动了很多的钱啊，把耶路撒冷第二个圣殿，就是犹太人从这个巴比伦国回来重新建的那个第二圣殿呢，要给他扩张，把它搞得很漂亮。所以耶稣去的圣殿就是那个圣殿，就是第二个圣殿啊、是这个希律王。改造过的，把它扩张的那个圣殿，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圣殿，在公元七十年，罗马皇帝派他提多又把它撤回掉了，所以现在没有圣殿，以色列这个犹太人那里没有圣殿，所以有人呢就念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对说好，将来在末日耶稣快再来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敌基督要出现，那这个敌基督啊。甚至要坐在神的殿里驻身是神，说他们说这个敌基督啊要进到圣殿里面去，说我就是神，你来拜我，所以他们从这里他们就下决定说好，所以在末世耶稣还没再来以前呢，圣殿会被第三次建立起来，而且啊更妙的是这样，我们要小心呢，在两年前对，不过最近几年呢去。是两年前我到耶路撒冷去，不过我还没去耶路撒冷以前的几年前呢，当中说一直在听人家这么讲，而且又在收音机上广播，就是一些在这个收音说那个啊广播节目里面呢，不是新闻报道，就是那些讲道的人呢，讲到说你看末世快到，耶稣基督要快再来了，为什么呢？一个证据。就是以色列人呢、啊，现在已经预备好要重新建立神的圣殿，他们都已经把那个石头啊都装备好了，在什么地方也许你没有听过，你就放在那个地方准备好了，那他们要赶快要建立圣殿，那这个圣殿建立起来以后啊，敌基督是预备这一个预备这地方时，敌基督可以进到那圣殿里面自称为神，所以耶稣要快来了，我听了很多好多次。那当然我听了以后啊，这次我听了以后是好像哎可能是真的，然后其实我想一想有问题，其中有问题，我先讲这个有问题的事啊，从这个从圣经的观点上看的什么有问题，我想问各位啊，希伯来书跟我们传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希伯来书的重点的信息在哪里？希伯来书记得吧，他说旧约献祭，因为旧约的献祭，旧约的那献祭只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定时之下，对不对？旧约只是预表新约，所以等到那个真的新约来了以后，那个旧约已经废掉了，对不对？希伯来书所讲就讲那个，对不对？好，我请问各位啊，那既然呢新约来了，已经把旧约毁掉了， OK， 就说新约 displace 旧约， 就是侵略代替就业，把就业毁掉了。既然如此，圣经既然讲得这么清楚，你想神还会说有一天把侵略毁掉啊，叫就业又重新进来，来在那里叫圣殿建立在那里，叫祭司在那里献祭呢？你们听懂没有意思？所以啊，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呢，重新要被建造起来这件事啊，从神学上讲起来，从希伯来书所强调的，不只是希伯来书，即使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多强调的有这个神学上的问题。所以我最初刚刚听他们讲的时候啊，说哎，他们呢已经把很多事都预备好了，在那里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我最初听的时候，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说真的吗？然后我想一想，有这么一个问题，难道神自己会矛盾，自己自相矛盾吗？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告诉各位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目的，告诉各位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会说 OK， 既然呢神这耶路撒冷的圣殿要第三次被建立起来，就算也是要再来一层，所以有些人会说，你看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要被建立起来，所以也是不可能再来，那一种结论是错的。所以我提醒各位，我才讲这件事。所以啊，事实上 OK，第四节所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他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住住着神。那句话，如果你真正的以为说耶路撒冷现在被建了起来的话，哎，那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这句话是一个什么啊？怎么说 ？Theological language。非要这样子怎么说啊？一种啊，怎么翻呢？怎么翻呢？就是比如说啊，我很喜欢一个女孩子，我说：“哎呀，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啊，你是我夏天的冰激凌。”那是非要这样子怎么说？那是一种第二点，不是第二点怎么说啊？就是说有种代表性的，不是真正的照那字所说的。你晓得，我也听懂我的意思吧？换句话说，这个人呢 ，OK， 我不晓得国语有没有，我当然很少听你说。不过台湾话台语啊，有一个俗语这么说：，他说你看，你疼啊、不是你这个，你惯这个孩子啊，惯到什么程度？惯到让这个孩子、坐在你头上去了。国语有没有这种表达啊？你们听过？说你惯这个孩子啊，惯这个孩子就是不管教这个孩子，就让他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你惯这个孩子，惯到啊，这个孩子就坐在你的头上去。有没有这个说法？真的，你让你的孩子坐在你头上吗？其实不是，就这个孩子做什么事你都不管他，就让他自由。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让你，就是说不是真的你的孩子坐在你头上，而是你用这个来表示说你太过程度。太过分了，你还是什么事你都不管，那种说法。所以这里所说的坐在神的殿里啊，是一种表示说，只有谁要坐在神的殿里，只有神才有资格在神的殿里面。所以表示说，这个人呢，就以为他自己要做神，高抬自己要做神，所以以这个来表示说 ，OK， 他要坐在神的殿里，不是真的有圣殿的被盖造起来。这个是从圣经啊。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说 OK， 我要等到耶路撒冷圣殿被盖造起来以后才说啊，耶稣要快来了 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有一天可能太迟了。好，除了这一点神学上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妙，因为啊，我在七九年两年前呢，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我还没去以前呢，我就他们有人这么说了，说一直在那想。我说真的，从我神学上的观念看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他们明明说这个石头啊，已经预备好在什么地方，在圣殿上的什么地方啊，要准备要盖圣殿的。所以我在耶路撒冷去以后啊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去上了那个从前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建在那个山上。那个山上去啊，你会发现到那个山上现在有两个回教的一个 回教堂在那里，回教寺 mosque 建在那里，那个其中一个 mosque， 那两个 mosque 是回教很重要的 mosque， 这回教很重要的回教寺在那里。那我去以后啊，我就一直在找，我就找那个他们说那个讲道人说，说他们以色列国已经买了大堆的这个很大的是大理石的什么很大的石头啊，准备盖圣殿的，所以我就一直找那个石头找不到。我就问那个土耳盖的，就在那里带我们走的那些人，我说哎，我听说耶路撒冷现在已经积了一大堆石头啊，要盖圣殿了，在哪里？我在那里，我听很多人讲。他看到我说你哪里进来的？我说收音在上听来。他说你去找半天找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那个石头。所以你要听你的讲话，特别要小心的，要有点判别，根本没有那个石头在那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也很重要，是什么呢？你要上圣殿山，上那个圣殿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牌子在那里警告那个，他们叫做 Orthodox Jew， 就是那个正统派的犹太人，告诉他们说啊，你们不能够上圣殿山。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从前这个圣殿的住圣所，你想住圣所就是那个圣殿的最里面那个，大祭司一年只能够一次带羊血进去的那个住圣所，他们说那个住圣所本来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是正统的犹太人呢，你到上到圣殿山，在那个地方随便乱走的时候，也许你不知不觉去踏到至圣所，那你罪恶该死，你的犯的罪很大，你不能够这样。所以真正的正统有犹太信心的那正统犹太人呢，他们现在就他们的蜡笔啊，就他们导数啊，警告在那里说你们不要上去。所以他们怕他们一上去，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踏到那个住圣所的地方。就是圣所的地方他们也不能进去，因为他们不是祭司，他们只有可以到这一个犹太人的这男人院那里可以，可是你不能住在住圣所。可是住圣所这圣所到底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所以唯一的安全的地方就是你不要上去，你就不会打扰他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正统的犹太教的人，就是他对犹太教真是有心要追求这些人，不敢上圣殿上去，圣殿山去，所以他不可能到那个去建圣殿。这是一个真正的对犹太教有心的人，他不会这么做，他不敢上去建圣殿。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啊。如果你要真的在那个山上啊，再重新把圣殿盖立起来啊，第一，你要先把这回教两个回教就把它扯掉。那一些啊，也有可能呢，有一些可能所谓说信仰的狂者，就说因为我信的很狂，我不管你什么人家死掉都不管，因为我信了这样信，我要做的时候，这种人呢，他不敢到，他不敢上到那山上去，对不对？因为他怕去搭到了住圣所。他如果真的信狂的话，他不敢上去。那没有信狂的人呢，有这个政治意识的人呢，关系到政治意识的人，他也不敢把回教去扯下来。因为现在在中东回教的势力那么大，他们只是在六日战争的时候把那个地方收复，把那个地方收复回到犹太国的版图，已经现在造成很多政治问题，而且他们要还准许犹太人到那里每天到那边去拜回教徒，那里拜，这样已经有问题了。你想想看，把回教徒扯下来了，问题多大，一定起大乱。所以在这种目前的情况底下，从政治上看，从犹太人的习惯上看，盖圣殿差不多不可能。从圣经的神学上看起来，如果犹太人的圣殿再被盖起来的话，地上就被盖起来的话，那违反圣经的原则。